好，我是娜娜，
我是 V 泰，
欢迎收听今天 Queerology 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要先谢谢一些朋友有留言鼓励我们做 Podcast， 是 Queerology 一个非常新的尝试，我们也还在摸索之中，所以很谢谢你们鼓励的留言，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尝试，希望以后也可以把节目做得更好听。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小农捐款的事情，由于媒体小农准备要在9月底的时候结束营运，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手上还有小农的点数的话，那也很欢迎你可以把这个点数灌溉给我们。另外如果有用过其他的一些小额捐款的平台你觉得很好用的话，希望你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农结束之后现在也在寻找一个新的收取小额捐款的方式，那么有任何建议的话就希望你可以建议给我们。好，那今天呢，其实大家进来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标题了，标题就写着上集了爱情。不知道大家被这句话荼毒就是录的时候真是大家正在疯狂写上集的爱情，但播出的时候可能希望这个热度有稍退一点哦。
等我们播出的时候这个热度应该已经消退了，不过我这几天上集了爱情这句话可能看了没有百遍也有数十遍，突然之间好像大家都很懂爱情，都知道爱情长什么样子，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们不要这么认真嘛，这是一个梗啊，大家玩一玩这个梗而已。但其实今天真的是要从上集的爱情这句话说起。我跟 Vita 曾经聊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打比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其实应该去考虑一下什么是有效的比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在聊强暴比喻这件事情，把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喻成啊，这就好像被强暴，但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个比喻究竟是不是有效的呢，因为通常来说比喻是诉诸一种经验的共同性，
比喻的功用应该是用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事情来去解释，或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个比较陌生的现象。所以其实就说回来，像极了爱情这个比喻就很有趣，因为这就好像在暗示爱情是一个我们大家都了解都很清楚的东西。
从文学上面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像极了爱情可能真的还蛮诗意的，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爱情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哦，有这个模糊空间，每个人的经验都有不同，所以诶，那可能是一个好的比喻，因为你用上集的爱情这一句话可以唤起所有人不一样的感受跟联想。
确实是同一种爱情可以有100种爱情的想象。
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在讲上集的爱情的时候，虽然我们很清楚那是自己的感受，但反身思考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现，诶，我们有没有想到对方的上级的爱情跟我的上级的爱情可能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是我们在讲的到底是不是同一种爱情，我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到底是不是类似的。
所以其实白话来说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虽然我们常常会说爱就是爱，特别这个 love is love 是一个在同运在争取婚权的时候常常被使用到的一个口号，可是我们可能其实需要去意识到的是，大家的经验都有不同，每一段关系或者是爱情其实大家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经历，
就算是在同一段关系里的两个人，他们对于关系的解读，对于关系的需求，对于关系的看法，其实也有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关系其实关键还是要沟通，因为就算是你觉得这好像是你们心照不宣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很有可能，其实大家的认知基础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两性作家写作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些来自外在的观点来帮助我们厘清自身的感受，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这些求爱技巧，这些两性关系的建议其实都是非常的笼统，而且是针对一种相对刻板单一主流的叙事来进行的。
我觉得 Vita 就讲到了今天我们很大的一个重点。虽然我们也可以笑笑的说，哎呀，对啊，像极了爱情，反正这就是一个大家在玩的梗。可是今天其实特别点出这件事，或者是说想要从这件事情开始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描述的时候，我们已经太习惯去接受婚家跟爱情的这种，怎么说呢，固定的模样。当我们在讲爱就是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明明都是有差距的，可是我们其实在心里面有一些预先的设想。在这种预先的设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单一的叙事，就是认为好像大家的人生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剧本跟脚本。
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也讨论到很类似的主题。我们在上一集的 Small Talk 里呢，谈到了就是迪士尼的公主叙事，也提到了伊能静。当时我们其实就讲到伊能静对梅艳芳的描述是，她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先达成爱的话，会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那时候我也说到，伊能静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她所想象的爱其实只是某一种形式的爱，也就是用婚姻跟生子来证明的爱。但是事实上，爱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形式。
对，比如说其实虽然我们也很希望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哦，但是在我们推崇爱的同时，可能也要去想到第一个，爱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再来，我们可不可以不爱，我们可不可以不进入关系，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单身，就是不要把一些现在看起来相对小众的一些可能性排除在这种主流的叙事之外，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刚刚一开始娜娜讲到，就是同志运动里经常用就是 love is love 这个 slogan， 那其实就让我想到，在很多年前台湾刚开始推动婚权运动的时候，其实除了婚姻平权法以外，同步推行的还有伴侣法跟多人家属。当时其实另外这两个法案就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想象，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提议。但是其实这两个法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跟我们说明一个人的爱情关系，对亲密感的需求，对安全感的需求，以及对于家的想象，其实是可以很不一样的，不一定只能建立在恋爱、婚姻、生子的一对一双人一室的小家庭里。
所以其实 Vita 就点出了我觉得下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重点，就是说除了亲密关系有单一叙事之外，在社会关系上面也有单一叙事。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讲的这种长幼有序啦，兄友弟恭啦，父慈子孝，像我以同性恋的身份可以讲的就是说，在同性恋长大的过程之中，其实常常会听到就会有人来告诉你，或者是你的父母亲会来告诉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会认为你的人生就是应该结婚，然后生小孩，然后这个才是孝顺你的长辈。你作为一个同性恋，你完全背离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同性恋这件事情本身就背离了原本的这种异性恋家庭的单一叙事，背离了这种异性恋家庭的社会关系。
对，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类似的经历，因为我其实结婚很多年了，但是我至今都没有小孩。这两年比较少朋友问我了，但是头两年在我正处生育年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不生小孩，我怎么还不生小孩。如果我告诉别人说，因为我不觉得我想要小孩，对方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但你生了就会想要了，或是你只是时间还没到，你过两年你就会知道了。所以大家对于一个异性恋女子的想象其实也是非常的刻板而单一的，他们的想象就是，既然我已经走到了一半，我既然都已经有了恋爱关系，进入了婚姻，那我的下一步势必就是生子。如果我还不愿意进入到生子这个阶段，那就表示我可能有某种问题，或者我只是需要时间，或者我只是需要有人推我一把，或者我只要做了，我就一定会安然的喜欢上这个叙事。
其实 这个所谓的社会关系的这种单一叙事，基本上也可以说它是根植在每一个人扮演什么样的一个固定的角色，因为你必须要有大家都去扮演这些角色才能够很好的推演这些剧本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其实社会上对于不同的角色也有单一叙事，那这个角色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份啊，像是族群、阶级跟性别来定。就像刚刚 Vitae 讲的，大家对异性恋女子的想象就是，嗯，那你都结婚了，为什么不生小孩？
没错，
比较常见的一些例子，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会说男生应该怎么样啊，女生应该怎么样啊，比如说女生要文静啊，男生要勇敢啊，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单一叙事，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些例子。
像其实我现在立刻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就是新科立委刚上任的时候呢，有一张流传在网络上的照片，就是林长佐跟赖品妤的合照。因为呢，林长佐是一个留着长发的男性，而赖品妤在当选立委之后呢，就把他之前的长头发剪掉了，然后留了一个非常利落的短发。所以当时这两个人就呈现出来了一个和我们一般认知的主流性别形象非常不一样的样貌。
嗯，
我自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让很多人知道男生不一定只有一个样子，女生也不一定只有一个样子。那但是当然那时候这张照片就也是引起了很多保守人士的反感。
我还蛮可以想象的，你看像之前这个非常有名的警员留长头发，其实他留长头发完全并不阻碍他执行他的任何的职务，但是他就不断的被就是警局要求他应该要剪短头发。那换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比如说像很常见的像是百货公司的柜姐啊，或是女性上班的时候会被要求穿高跟鞋跟化妆，那这些其实跟他们的工作能力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一种对于穿着的跟外貌的单一想象。这种穿着跟外貌的单一想象，我很多时候觉得又跟职业是绑在一起的。因为刚刚 Vitae 提到赖品妤嘛，刚好其实就是我们录这集节目的这两天，品妤在脸书上就有讲说，就是有人啦在批评她的穿着。这个批评严格来说，我觉得就是基于一种非常单一的，就是哦，你作为一个进入国会殿堂的女性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穿着的想象。
其实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赖品妤在作为一个一般的大学女生或参与社会运动的学生的时候，大家对她的穿着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意见。当然那时候因为作为一个社运的女性，大家对于社运的女性其实也还是有非常刻板的想象，那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她的穿着打扮也还是会有讨论，但是讨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一旦进入到了政治这个场域之后呢，我们的主流社会就会用另一套标准，另一套单一的叙事去要求他，去想象他。
你这样讲到的话，其实我就想到318运动的时候，媒体其实会去捕捉一些参与运动的女生朋友，然后如果他们穿的比较少啊，或者是打扮的比较靓丽啊，然后就会开始去捕捉他们的镜头，然后给他们封一些名号，什么318女神啊什么之类的。
是，
其实讲白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那符合的是什么样的想象呢？是一种你对什么是女神的想象，或者是说你觉得参与社运的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说回来，今天会讲到这个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都听了就是之前请到酸酸来做客的节目没有，因为其实在酸酸的这一期节目里面呢，他就有提到他作为一个女同志，他当时开玩笑的说，他就说啊，女同志多数的故事好像都很悲情啊，没有什么好下场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女同志社群里面可能是普遍的现象，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女同志叙事的欠缺。然后就让我想到，因为大学时代的时候，当时我们有做过一个校园同志的活动，那一次的设定就是要校园同志觉醒啊，然后其实大家也是有很阳光很正向的在参加同志运动，然后我真的被 来采访的记者说，就是你们没有悲情一点的故事吗？
所以记者在访问你的时候，他期待听到的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这是他事前就已经设想好，就是他会听到一个出柜的、不被接受的、因此忧郁的女同志故事。
对，然后他会觉得我们当时做的那个包装或者说是形象，他觉得没有故事点，没有冲突性。但是我还是要讲，他为什么会让记者觉得没有故事点，其实只是因为他不符合当时社会上主流对女同志故事的想象。他认为同志是悲情的，同志是阴暗的。所以当你们今天非常阳光的走到太阳底下来跟大家说嗨，我们是大专同志，然后我们希望大家正视我们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故事耶、欸、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来在媒体上越来越看到很多关于就是同志社群或是少数社群的报道，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像譬如说我现在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守天使这个团体。守天使是一个为身心障碍者提供性服务的志愿团体。那守天使这个团体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就是在他们成立跟开始推出服务至今，一定是收到了很多的批评，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身心障碍者也需要性。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的单一想象，我们觉得身心障碍者应该就是能够活下来就应该已经要很感恩了，他们应该要专注在其他心灵的层面上面的成长，或者是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欲望或是也没有心思去想性或者跟性有关的事情。
对，对身障者的这种其实是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想象，认为他们没有性的需求，认为他们也不会想要有性这样子，其实这是出于我们非身障者的一种想象。其实讲到这边呢，我觉得今天最后的重点我们可以画在单一叙事，它其实真的是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而且很多时候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况，我们会没有发现自己受到影响，自己的想象力被影响，但其实不知不觉之中，如果不去想象有其他可能的话，就会被这些单一的叙事也好或是价值也好绑住。英国的艾克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做的一项研究，它是研究英国兽医协会里面是不是还存有性别偏见这样子的现象。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其实结论就是他们发现在自评里面认为自己没有性别歧视的人，其实最后他们发现是有性别歧视的。测试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份履历，只是把姓名一个改成，比如说一个是 Mark 然后一个是 Elizabeth， 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份履历，但是放在这些人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认为自己没有歧视的人其实有很大多数他们会就选择了 Mark，而且他们会跟你坚持 Mark 的条件比较好，同时他们也会给 Mark 比较高的薪水，而且这个高出的比例就是跟现在社会上面的男女薪资差别是差不多的。所以简而言之，认为自己没有歧视的人其实常常可能反而是有歧视的人。不是要在这里指责他们歧视哦，我的重点其实是放在他们可能真的不觉得，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被单一的价值、单一的想象、单一的叙事绑架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去点出这个事情是必要的。
没错，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 TED Talk， 那它是由奈及利亚的女作家 Chimamanda Adichie 所主讲，她这支短讲的主题就是单一故事的危险性。他就提到他从小所接受到的故事类型都是以白人英美的文化为背景的，所以他一度感到很混淆，就是为什么我读到这些故事都不是我的故事。那他其实就在这支演讲里面讲到，单一故事最大的危险就是它限制了我们对社会的理解空间跟想象，导致我们的思考跟认知都会越来越狭隘， 那我觉得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常常会根据这些认知进行规范，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赖品妤，我们的主流社会会根据我们对女性或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女性有的单一想象来要求她的穿着，她的举止。
是，而且我想要再举两个例子哦。其实去发展多元的叙事，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宏伟的事情，它其实常常是从非常微小的地方开始的，很有可能是非常日常生活的事情。而且多元的叙事其实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有趣。比如说像最近这个芭比娃娃推了一个选举系列，就是他们做了一系列的不同的芭比，然后对他们的人物跟职业的设定，就是这些都是投入政治的女性。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女性在公领域或者说在政治的领域里面可能比较少见，我们不排除有各种可能性，但我相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女性从小长大的时候她可能就没有见过参与政治的女性。所以我记得当时德国总理就是梅克尔终于说要退休的时候，德国当时就有一个笑话嘛，年轻的女孩子就说啊，什么有可能会是男生来接总理这个事情吗？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从小接受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其实我们可能是不自知的。另外像作者阿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当年这个 Ghostbuster 有重拍了一个所谓的女生版，我当然更希望的是以后发展出来完全不同的原创的以女性为主的故事，但是重拍 Ghostbuster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它可以以女性为主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现在有好多小女孩她们发现maybe 我长大可以做 Ghostbuster， 但是在过去他们所接受到的就是所以 Ghostbuster 都是男性。
其实多元叙事的关键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多元叙事可以拓展我们的想象力，那当我们的想象力被拓展之后，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的开发出更多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对于不同的人选择的不同的身份跟不同的生活形式跟不同的性别表现或者是言行举止，也可以有更多的包容性，也可以更友善。
当本来就有非常多的不同样态存在的时候，或许也没有包容与不包容这件事情，
是，
但是就是大家都以不一样的方式并存着。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我们本来每一个人就都是非常不同的，不是吗？回到我们开头讲的，像极了爱情，像的是谁的爱情呢？我们本来也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爱情，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多元的。那么我觉得也应该致力让我们所表达的故事，还有我们所述说的这些主要的路线，其实也都有多元性。
没错。
我们先聊到这边，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有任何意见请你写信到 queerology@gmail.com 给我们，我们下次见咯，
下周再见。